大家好，欢迎来到 Hitomi 的设计人生。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使用素材时要避嫌的一些小细节。我最近有看到那个就是网络上有一个新闻，就是报纸的新闻，他说到有就是在澎湖有一个叫做菊岛福园的这个建筑物，然后它有一个墙面设计案被网友发现说是用中国的免费图库的24孝的图，然后这个墙面的设计完全没有经过设计，直接就把那个图库上面的图直接搬到墙面使用了。然后这个设计案呢，总共是花了，就韩施工加设计是花了192万元的公帑。那我会把这个原始的报道贴在 Podcast 的平台上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这个墙面设计之所以会被搬上台面呢，其实它这个是被网友抓包的，因为它那个墙面的使用的图库，它是用24孝的图库，它上面就是有简体字，台湾人其实对简体字是还蛮敏感的，所以就它就被上网，就被人家上网查到说这个图库的来源疑似是从中国网站的免费图库下载的。但是呢，这个案子的设计及版权费用是高达30万块的，所以如果这样子还使用到免费图库的话，就是不合法了。但是这个网友给的图库我有去查过，它其实不是大陆的免付费网站的图，这个网站是叫做 pngtree.com， 它其实是一个合法的订阅付费网站，它也有个人会员以及企业会员的部分。那我想以这么大的案子来看的话呢，它应该会是使用企业会员去加入下载这个图片。但是因为我没有使用过这个网站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方便说什么。但是其实它应该是算是，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付费的。但是如果说它不是透过 pngtree.com 这个网站去买的话，应该就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大陆有很多的网站都是图片贴来贴去，然后他们也没有任何的那种版权的一些规定，所以我在想，应该这个承包商不会冒着这种生命危险，也不是生命危险，就是冒着这种用盗版网站图库的危险去直接放在政府的标案的设计上面。那这个案子其实也不是被对岸的人发现，是网友自己看到这个图库上的简体字都没有改，至少你用图库也是要把简体字改成繁体字吧，所以那个网友看到觉得超级奇怪的，所以才可能就是还会去查那个图，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但是我心里在想说，因为你今天设计的东西也是要让政府官员去验收校稿，那是不是验收校稿的政府官员是太粗心了？他怎么会没有看到说因为他不是专业，但是至少你在看到这个稿件上面用的图库是简体字，基本上你要非常的小心仔细。而且除了政府官员没有看到，总不可能设计师没看到吧？然后设计师没有看到，那你施工的厂商也是要看到吧？那怎么会这么多？因为我相信这种帆布输出的东西是要经过许多的人。然后就算反正就是很多人怎么会没有其中没有一个环节说是看到这个图库的只是用到简体字呢？这样子其实是有点可怕，是大家台湾人都已经习惯了使用简体字吗？还是说其实这种心存侥幸的，就是这种设计的东西，那种心存侥幸的心理是整个政府整个那一个单位都大家都是这样子得过且过，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疑问啦。但是这也给了我们设计师一个警惕，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网络很方便， 不管你从哪一个网站下载的素材，都很容易被人家用手机以图搜图去查到你使用的素材的来源。还有呢，就算你买的是合法的图库，你也要看你使用的图的权限是不是为商用版。但是商用版的图都很贵，如果今天这个案子的设计费用不够，基本上几张图的商用授权费用有时候就可以抵过一个设计案了。然后这个菊岛服务员这个墙面的设计案犯的错呢，他第一个就是因为他只接原封不动的使用素材，然后他在素材的部分呢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调整，所以才会那么的，就是大家会有一种眼熟的感觉。那基本上政府的标案都是有主题的，你还是必须要按照政府标案的主题去设计，那素材它其实只能作为辅助，它不能作为主要的图面。如果素材没有经过修改直接拿来用，就很容易会被抓包。然后我想到以前有一位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他设计了一个观光列车的车厢，他用的是那个观光列车里面的图，就是可能他那一系列的主题是石虎，可是其实他用的是山猫的图库，还是普通的猫吧，我也忘了。然后他没有去研究说石虎跟一般的猫有什么不同，他就直接用那个猫的图库贴在那个车厢观光车厢上面的。然后你要知道，其实石虎这个名词对台湾人来说也是一个很敏感的议题，那更何况这位设计师他是有设计，他整个车厢是都有做设计的，就只是说那个图库那一只石虎，可是其实他用的是山猫。所以那台湾有很多人就是很保护石虎，所以其实很多人他都知道石虎长什么样子，所以你在处理这个动物的时候呢，你要非常的小心的去跟人家确认说这东西是不是石虎，是石虎你才可以使用，或者是说你下载一个跟石虎很像的猫，但是你可以针对石虎的特征去做修改，这样比较不会被抓包。所以因为是特别敏感的议题，所以这个是要非常的小心。然后再来这个第二个错就是它素材的简体字呢没有改成繁体字，然后这个就是会被当成剑拔的主要原因了。因为不管你买什么国家图库，只要是有简体字，在目前的台湾还是很敏感的问题，所以这个绝对是要避免的，尽量不要用简体字。除非就是它里面是真的就是有一些部分它要做简体字版，那我们当然就是还是要改成简体字啦。然后第三个错误就是它这个墙面其实它完全没有设计，它就只是把图贴到白色的，就是把它的帆布的底是白色，那它就只是把24小时的图完全贴上去。那如果你以30万元的设计费用来说，完全没有设计的墙面是非常说不过去。然后我有看他这个案子，他规定是要做打卡墙，那打卡墙你要让民众一定要愿意去打卡，所以他要有一点设计美感。然后就算你是没有美感的设计师吧，因为有一些美感你在北部、中部、南部或是外岛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你也要有努力设计过的感觉。就算你没有美感，你也要有一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要努力的去，你要做一下设计，至少你要设计过。但是你看得出来这个墙面一点都没有努力过的感觉，所以民众才会觉得这个案子有点怪。所以后来呢，我才知道为什么其实有很多的政府的设计案，他们都很喜欢找插画家做主视觉设计。因为插画家画的图是大部分都是独一无二，他会针对这个案子去画一个插画，虽然他风格是一样，就是风格跟他很类似，可是他画的图绝对不会出现在 其他的图库上面，所以就算绝对它是绝对不会出包的，就是因为政府一定会跟这个插画家或者是跟这个插画家签约才会使用这个图，所以它的版权一定都是原创的，然后也比较不会跟，就是说你找一般普通设计师的话，因为一般设计师大部分都会使用素材跟图库，那你找插画家画出来的图比较就不会跟图库的素材撞图。所以看完的这一个报道呢，我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要小心谨慎，当你接的案子越大，自己的原创度要够高，才不会让人家觉得这个视觉或者是这个素材似曾相识，然后提出质疑。虽然说设计师很多都是使用，就设计师大部分都有使用素材，而且都是很愿意付费的，因为付费的素材品质很高，而且可以 让你节省很多时间。但是如果说你被人家提出质疑的话，你还要去做出许多的解释，所以呢还是要好好的遵守这些素材的使用规范才是最好的方法。谢谢收听Hitomi的设计人生。